僧团的组织。
本章提示：
早在佛陀的时代，僧团就已经成立了。起初呢，出家众并没有固定的住所，后来先居住在固定的寺院里面。出家众遵守波罗提木叉里面的戒条，过住简朴但是有保障的生活。在他们的生活里面，教育是重要的一环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佛法继续流传下去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还会指导在家众怎样修行，而且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。
一、僧团的生活。佛陀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向五名苦行僧说法之后，僧团就成立了。
开始的时候，佛陀亲自为弟子剃度，后来由于要求加入僧团的人越来越多，佛陀就授权比丘替各自的弟子剃度。这样一来，僧团的人数就很迅速地增加了。僧团里面包括了比丘和比丘尼，佛陀的姨妈波奢波提是僧团里面的第一位比丘尼。最初僧团里面的比丘和比丘尼遵照佛陀的指示，各自到处去弘扬佛法，只有雨季是除外的。这是因为在雨季里面远行十分之不方便。在雨季的时候，比丘停止游化，他们同耆罗教徒一样群居在一起。时间通常是由阳历的六和七月之间的月圆日开始，一年三个月那么久。
佛陀曾经要弟子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弘扬佛法，道化众生。在早期的经典里面，好像经集和法句经里面都有这方面的记载。早期的出家众多数是独宿的，他们靠以下四种事物，即是四衣来维持生活：一、乞食；二、穿粪扫衣，即是由破布缝制而成的衣服；三、居住在树下；四、以尿液为药。
在雨季安居期间，比丘多半是居住在离市集不是很远的地方，以方便乞食。不过亦都不能够离市集太近，否则就会影响修行了。雨季安居的地方有两类，一类称为住处，由出家众自己搭建，这一种是临时性的建筑物，一过了雨季就会拆除的。另一类就称为园，通常由在家人捐献的。园通常是永久性的居处，后来发展成为佛教的寺院。王舍城的竹林精舍、舍卫城的奇园精舍和六武讲堂都是由园扩展出来的。王舍城出面的竹林精舍是频婆沙罗王供养佛陀和他的弟子的，使到出家众从此有了固定的住所，而且提供了出家众聚集在一起讨论佛法、指导刚刚出家的沙弥的方便。此外，他们亦都有更加多的机会接触在家众，向他们传播佛法的。由于出家众有固定的居住，所以形成了地方的集团。经典里面曾经提到，在舍卫城和毗舍尼都有出家众集团的存在。这些集团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宗派，至于雨季安居的地方，后来就变成了永久的居处，称为精舍了。出家众固定的住所后来发展成设备齐全的寺院，寺院里面有会堂、储藏室、厨房、盥洗室，还有出家众各自的房间。这一类庞大的寺院是需要一批人来管理的，这一批人的工作还包括了分配食物和袈裟给所有的出家众。这一类寺院在佛陀入灭之后的几百年之间已经十分之普遍了。当佛教传入亚洲各国的时候，寺院生活依然成为佛教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二、僧团的纪律。僧团的戒条最初是佛陀亲自定下来的，这些是用来约束出家众生活的戒条，后来都被收录在律藏里面。
佛教圣典可以分为三部分，就是经、律、论。律藏所记载的是一些有关寺院生活的戒律。此外，出家众亦有一本记载戒条的书，叫做《波罗提木叉》，又译做《戒经》。它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适合比丘，比丘戒本，就是另一部分就是适合比丘尼，亦即是比丘尼戒本。入面列举了出家众平日所应该遵守的戒条，同埋佢哋可能犯的各种过错，同埋应受的惩罚。
每个月的新月日和月圆日，出家众都要集合一起背诵《波罗提木叉》里面的戒条。这种做法是提醒出家众要牢记这些戒条，亦都令他们有机会在其他出家众面前忏悔。
出家众需要遵守的戒条超过200条的，不过前四条是最重要的，亦是绝对要避免犯的，就是一邪淫，二偷盗，三杀人，四妄说自己有神通。出家众只要犯上任何的一条这种过错，就会被逐出僧团的了。另外有一些戒条指导出家众怎样和睦相处，有些呢就指导出家众怎样和在家众交往，还有一些是指导出家众怎样分配和利用基本的生活物质，例如说房间、食物、衣服和药物等等。总而言之，这些戒条是要约束出家众，使他们不去伤害其他人，能够自制净化内心，从而制造修学佛法的良好条件。对出家众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要适量，住处要幽僻，还要收集禅定。
三、寺院的生活和教育。一个人如果想要出家，他就必须接受剃度，先成为一名沙弥。
沙弥是指七岁以上未受比丘戒的出家男子。为了表示要放弃世俗的生活，他剃光头发，披上袈裟。主持剃度仪式的剃度师是一名上座的比丘，亦即是年德比较高的比丘，通常亦都会是寺院的主持来的。在沙弥受训期间，剃度师和另一个宗教导师，亦即是阿舍尼，就会负起指导他们的责任。受训完毕之后，他们才会再受戒成为比丘的。沙弥出家需要有两个师父，一个是剃度师，亦称为戒和尚，另一个就是阿舍尼了。虽然剃度师的地位比较高，但是对于沙弥负有督导责任的就是阿舍尼了。出家众由寺院提供衣服、食物、住所和医药的照顾，生活虽然奢华，但是就有保障。出家众将时间分配在下列的各项活动上面。一是进行个人或者小组的学习。第二是执行日常的清扫工作。第三是收集禅定。第四是参与集体的宗教仪式，例如在新月日和月圆日背诵波罗提木叉。第五就是为在家众主持宗教仪式了。这些活动时间的长短，或者是根据出家众个别的能力和意愿，或者是依照寺院的性质而定的。出家众虽然受到戒律的约束，而且舍弃了物质的享受，但他们就保有发表意见的自由。由僧团的历史看上来，僧团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，例如说僧团入面重要的决策，通常都是所有的成员提出他们的意见之后，才会作出决定的。
佛教寺院兴起之前，古代印度的教育方式是家庭式的，是一种传统的婆罗门教育方式。由一群学生居住在导师的家里面，跟随导师学习。他的缺点是教育不能够普及。佛教的教育方式就是在寺院式的，寺院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，和采用集体教学方法来教学。这种教育方式后来发展成为寺院的教育制度。
在佛陀时代，受教育的阶级能够从事读和写的工作，但一般来说，书写的方式是将文字刻在石片或者铜片上面，长篇的经文通 通常都是并没有用文字记录，而是靠口传的。所以在早期的寺院生活里面，出家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并不包括书写用具。在佛教寺院里面，教育是通过口授和记忆来进行的。这种方式可以同时照顾到识字的比丘和文盲的比丘。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左右，将长篇的经文记录下来可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了。读和写也都成为了出家众教育的一部分。佛教寺院的教育最初只限于学习佛教的基本教义、戒律和有关佛陀过去诸世的事迹等等。慢慢佛教寺院教育的内容就变得越来越广泛了。在印度的一些佛教寺院的大学里面，学生不单只学习这个佛学，也都学习其他非佛学的科目，例如哲学、文法、作文、逻辑学、数学、医学，甚至是美术等等。罗兰陀寺是古印度摩羯陀国王舍城的著名寺院，六至七世纪中叶是他最盛行的时期。当时的佛教大学除了罗兰陀寺之外，还有欧丹多富尼寺、佛纳皮寺、超戒寺、加克陀罗寺等等。在罗兰陀寺学法的杰出人物有玄奘，是中国唯识宗的创立者，以及端米三菩提，亦称为吞米桑布扎，他创造了藏文的。在教育还未被国家重视的时代，佛教寺院大学扮演了教育民众的重要角色。当佛教传播到亚洲其他国家之后，佛教寺院大学亦都在中国、西藏和东南亚的佛教国家里面建立起来。有一些寺院大学到本世纪依然存在。
四、僧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。出家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实践佛法，令到佛法继续流传下来。
佛陀曾经指出，佛法的流传有赖于僧团的存在，因为出家众能够献出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这一项工作。除了这项工作之外，出家众也能够利用他们的学识和智慧去造福社会。出家众虽然舍弃了世俗的生活，但是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依然有着重要的贡献。由于他们不执着于世俗的苦和乐、得和失，比较客观和比较有远见，所以他们能够指导在家众怎样去修行，亦都能够经由劝说来帮助在家众解决困难。此外，他们亦都帮助在家众去面对人生的痛苦和不幸，特别是病危和死亡。僧团还提供了各种社会服务，例如在教育方面，僧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即使是今日，佛教学校亦都同政府学校一样，负起了教育下一代的责任。此外，僧团亦都设立了医院、孤儿院、安老院和其他的福利机构。总之，僧团对社会福利工作的推行是不遗余力的。为了满足在家众的需要，有些出家众亦都做超度和祈福消灾的法事。出家众的主要任务是弘扬和保存佛法，而在家众的主要任务就是护持佛法。有时候在家众亦都参与弘扬佛法的工作的。大乘佛教一向鼓励在家众从事弘扬佛法的工作，有些大乘经典，例如《维摩诘经》，亦都称颂在家众所具有的智慧。禅宗和密宗亦都有在家的导师的。